古书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难免遇到贫富问题。出生寒微的智者孔子是如何看待贫穷和富贵的呢？这对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启发呢？新静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贫富观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听傅培荣先生娓娓道来。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孔子的贫富观。贫就是贫穷，富就是富裕。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他们肯定要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的繁荣发展结合在一起。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曾经碰到几位隐居的人。隐居的人呢，认为世界太乱，不如明哲保身，我自己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啊，耕田自食其力算了，不要管这个混乱的天下。孔子遇到这些人呢、啊，就讲一段话，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我们人不能跟鸟兽一起生活，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要不跟人类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所以儒家思想的入世性格是因为他了解人的生命的全面的发展，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在家庭在社会里面才有可能成长，那么他成长之后呢，也就在社会里面希望能够以个人的努力来带动整体的繁荣。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那么如果你有入世的精神，你对于人间的价值自然就要肯定，你不能说我一方面赞成入世，另一方面我反对富贵。其实富贵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只不过问题是手段是否公平，也就是竞争的手段，是不是能者，是不是有德者可以得到富贵。如果是的话呢，这个社会自然就安定繁荣，否则的话社会就一直在混乱之中。所以儒家的理想呢，它是非常正面的看待社会。孔子有一次带学生到了魏国，他提到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人口很多，儒家肯定人的生命要值得设法去珍惜它，反对自杀。所以人口多的时候怎么做呢？让他们发财。有钱不是坏事啊，有钱你的自由啊才能够 自然而然去表现出来。西方谈到私有财产，像黑格尔就说人的自由来自于私有财产。否则我说你从这儿到北京，你可以坐飞机，可以坐马车，可以走路，你如果没有钱，我跟你说你可以坐飞机等于白讲，因为你没有钱，你不能够采取这种方式。所以这个自由呢，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说需要以金钱作为它的基础。但是我们也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它也不可能作为人生唯一的最高的目的啊，它只是一个中间的阶段，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孔子讲的第三句话就是要教之，让他们受教育。人口众多，大家发财，受好的教育。好的教育代表你有正确的人生观，知道人生的目的何在。儒家就是这样的一套人生观。根据孟子的记载，孔子过世以后，他的一些弟子舍不得离开他，就是他墓边盖了很多房子，守墓守丧三年。三年之后呢，同学们痛哭一场，各自回家继续自己的生活跟事业。子贡呢，回到墓前盖一个房子，再住三年，前后50个月。问题是子贡为什么可以住50个月呢？除了对孔子的敬爱之心啊非常深刻之外，他还需要有点钱呢、啊。没有钱的话，你这样住怎么活得下去呢？所以子贡是孔子学生很特别的一位，年轻的时候很穷，后来做生意发了财，所以他个人经历过贫穷跟富裕。那么孔子曾经也提过子贡发财的事情，他说子贡这个学生啊，没有得到官府的准许就自己做生意， 当时做生意需要官府的特许，但是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乱了，有时候没有人管，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做点生意吧。子贡就是这样的人，结果呢他做生意做得好极了，他猜哪一种物价会上涨，每一次都猜中，就跟买股票一样，猜哪一只哪一只涨，变成股神了。所以子贡发财了，发财之后他才有办法后来再陪孔子三年。所以赚钱不是坏事，只要手段正当。
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提出过两条评价有钱人的标准，一是看他的钱是否来得正当，二是看他如何对待金钱的问题，是要做守财奴还是要回馈社会。那中国的儒家哲学又是如何看待贫富问题的呢？
那么以儒家来说的话，我们就要谈孔子的贫富观，内容当然更为丰富了。首先我们可以大概思考一下，关于财富有三点要考虑。第一个，它跟命运有点关系，叫做财富的命定性，命中注定的。孔子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啊。有命后面讲的天也是一种你很难掌握的，好像有天意啊，冥冥之中在安排。什么叫命运呢？有些人是祖上积德也积财啊，生下来的时候 口中含着金汤匙，所以一生呢要什么有什么，这是因为他命好啊。也有些人命很苦啊，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孔子属于这一种，生下来非常的贫穷。他后来当然很有成就了，别人称赞他，就问子贡说，你们老师是不是圣人啊？他怎么有这么多才干呢？子贡口才非常好，就顺着这个话讲，他说上天要使我们老师成为圣人，同时又使他有许多才干，就好像没办法，孔子是上天选定的人。孔子听到这个对话之后，他就说，我真的是很有才干吗？才干需要很多吗？他说不是的，无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我年轻的时候家里面地位非常卑微啊，所以我学会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琐碎的事情我都要学，所以后来别人说我能干，事实上我是因为家里贫困。所以像这个就是命中注定啊，没有人喜欢贫困呢，那你生在什么家庭不是你选择的。那好，你说我后面发展，你这个时代正好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像目前很多人呢、啊哎，做生意很顺利，这经济整个大环境很好嘛。那20年前你再怎么努力10倍也不见得有用，像这个属于命定的因素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能把富贵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因为时也运也命也，它使你不能够把这个当作客观的一个或是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对象。第二个是所谓的富裕啊，财富啊，跟合法有关，是不是合法的？很多人如果认定人生的目标是赚钱，他就会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个例子很多。像孟子也说过，他引用杨货的话，他说为富者不仁，为仁者不富。我们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像这种通俗的话里面都有些道理。像这样的话在儒家里面很多、啊、大学里面有一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很多西方人讨论到这种追逐财富的时候呢，都会最后都会想到一句话，多少才算够呢？用英文来说这句话也很生动啊，叫做 How much is too much， 多少叫做 too much。很多时候我就说够了够了，我这一辈子钱够了，我不要再赚了，我开始做好事了。但是有时候你看到别人更有钱，心里想说我算什么，然后又继续赚钱，就忘记了说做好事才是你赚钱的目的。所以这时候就要问财富跟合法性呢，能不能有正当的手段呢？第三个，财富还有一个特色，除了命定性合法性之外，还有终结性。说到终结性啊，就有一点尴尬了，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想到有钱人钱那么多不能带走，我们也替他们感到伤心啊。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到底你要用多少呢？西方有位作家叫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说，他有钱人啊，就好像一头驴子，背着沉重的金币走完一生。我们没有钱的人身上轻松得很，到时候不用担心。有钱人真的担心啊，因为人到最后总是要结束，结束的时候都要放下。很多人说没关系，我钱可以留给子孙。我们要知道一句话也是有根据的，富不过三代。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你把太多财产留给子孙了、不见得是好事。我们说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嘛，一技在身不如一念在心啊。所以我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呢，首先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什么才是正确的财富观念呢？有人为了富贵不择手段，也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当我们真的处在穷困窘迫当中时怎么办？
如果你真的是处在贫贱该怎么办呢？子贡有贫穷跟富裕的经验，他就请教老师，他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认为这样怎么样？一般人贫穷就是人穷志短，人穷的时候啊，看到别人有钱自然就矮了半截啊，想讨好他，因为有时候别人有钱人随便赏一点就用不完了。有一次我看了一篇报纸，上面说有人在香港赌场里面，有一人一把赌赢的，给旁边的服务员的小费就是港币50万。很多人都想到香港去当服务员，没有人喜欢贫贱。我们再说一次，但是万一时也运也命也不好啊，我就是处于贫贱的情况，我不要逃避，这样才能够学颜渊学孔子，在里面真正深刻享受到人生的真正乐趣。一棵树啊，要长得高一定要扎根很深，扎根很深很辛苦啊，因为地底下是黑暗的。你要如果让自己处于最艰苦的环境扎根很深，你将来才能够长成高大的树木。所以像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呢，当然是太骄傲了嘛。我们说财大气粗，那你穷的话就人穷志短。所以子贡很了不起啊，他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已经不错了。所以孔子作为老师啊，的确是令人佩服。他说可以，这样可以的，不过还可以更好。我们常常把六个字当座右铭，不错但是不够，六个字。我们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想想看自己的情况，你能活到现在当然是不错嘛，但是不够。不够并不是名利不够啊，不够是自己的修养还不够，你离开君子的理想还有距离啊。所以你常常把不错但是不够，记得你每天起来就会觉得有个目标可以继续奋斗。人最怕原地打转，问你昨天赚钱了吗？赚了。今天要做什么？还是赚钱。他明天还是赚钱，这是原地打转，没什么意思。所以有这个基础之后，就要往其他方面去开发，追求知识，增加人间的情感，让自己的生命更具有主动性。所以孔子就跟他说不错了，但是还不够，怎样才够呢？他说这样还比不上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八个字就是孔子对于贫富最基本的观念。所以孔子说富而好礼，因为古代的礼很花钱的，这句话就透露出来这个礼可以弄得非常奢华，但是孔子宁可你有内心的情感，使它比较简约一点。因为礼的存在叫做社会规范，是为了人的情感而设计的。我们以前谈过三年之商，伦理推到心理，心理再推到生理，所以礼的规范是伦理，它要推到心理，真诚的情感才重要。所以有钱人好礼的话呢，叫做彬彬有礼。一个人身上穿着名牌，戴着名表，开着名车，我们常常开玩笑嘛，说有些人带着什么劳力士也不守时，开个什么跑车啊，不得了的跑车，照样闯红灯，这有什么用呢？ 孔子说颜渊，说他非常的了不起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三点就说明了他穷困的不得了，人不堪其忧，所有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但是特别的是什么？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里面这六个字啊，回也不改其乐，谁学得到？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没有改变他的快乐，他好像还是很有钱一样，有钱人也不见得比他快乐。别人就奇怪，我快乐是因为我有钱呢、啊，要什么有什么，奇怪，他要什么没什么，怎么他也快乐呢？这就显示人的生命不同的内涵了。所以颜渊一定有他的价值观嘛，否则这种人一定精神有问题。我们绝对不会说颜渊有什么问题，他比谁都健康，心理上非常健康。他说我有点稀饭可以喝，有点衣服可以穿就够了，不要以老师的道为乐。
古书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难免遇到贫富问题。出生寒微的智者孔子是如何看待贫穷和富贵的呢？这对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启发呢？新静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贫富观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听傅培荣先生娓娓道来。傅先生将孔子的财富观总结为八个字：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然而这里的道到底蕴含了什么魅力，可以让身处贫困的人觉得快乐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学儒家就是要把这个秘密找出来，说那孔子为什么快乐呢？一般人只听到孔子称赞颜渊，知道颜渊很穷并且很快乐，不知道孔子也很穷哦，尤其周游列国的时候苦得不得了。孔子怎么说他自己呢？我们就念一段话。子曰：饭蔬食饮水，趋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是讲他自己啊，吃一点简单的饭，喝一点白开水，跟颜渊差不多了，手臂弯起来做枕头。为什么？因为到处周游列国，哪里有旅馆可以住呢？什么两星级、三星级、半星都没有啊，手弯起来就做枕头了，就睡觉了。乐亦在其中矣啊，我这么穷困，里面也有快乐哦。我们就要问，奇怪，孔子也能快乐吗？所以儒家的快乐是什么？我简单做个描述。儒家的思想掌握到人性的真相，这需要一种洞见，我们叫 insight， 看到里面去。一般人只看到人类行为的外表，大家怎么样互动了，哪些人得意失意了，儒家看到人的内在。他说你只要真诚，就会发现由内在引发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最重要。别人是不是知道我的动机呢？别人是不是对我的行为的结果觉得满意，那是另一回事。我怎么可能让天下人都满意呢？所以我首先让我自己能够对我自己的要求我做到了，不是我的享受哦，是我去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就是善，善就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我这个对善的定义啊，是我研究儒家最重要的心得。有西方学者研究伦理学啊，有关善的问题有个标准答案，叫做善不可定义。他们认为善不能定义，比如说你现在问一个人说什么叫善，他善是恶的反面，那什么是恶？恶是善的反面，那到底什么是什么？你好像找不到一个定点啊，去给他下定义啊。但是麻烦来了，如果一个善这个字不能定义的话，我们天天长辈要求晚辈，老师要求学生去行善，那我们在谈什么呢？我叫你去做一个善，但善不能定义，等于说我叫你去做一个很难定义的东西，那别人怎么做？到最后变成什么？听话就算了，守规矩就好了。但是话该不该听，规矩该不该守，他会不会改变都没有考虑。所以儒家最重要的贡献是给人类文化带来的贡献，就是说他对于善有一个清楚的规定，我们这边就加以说明。要说明什么是善，最好的方法就是举出几种善大家都承认的同意的是善。孟子就说四种：孝悌忠信，没有人反对这四个是善。好，接着你分析这四种善有什么共同的结构呢？哎，真的是有啊。孝是我跟父母的关系，悌是我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忠是我跟老板长官的关系，信是我跟朋友的关系。所以没有例外，每一种善都是我跟特定的人之间适当的关系，离开了别人只有我一个人就没有善的问题哦。 假设我今天是鲁滨孙飘到荒岛上，我想做好人也做不到，想做坏人也没办法。有人说我是好人，因为我看到一只鸽子受伤了，就帮他包扎伤口，你看连鸽子都愿意照顾，当然是好人啊。那第二天肚子饿，把鸽子烤着吃了，那怎么办呢？你说我是坏人好像也不应该吧。所以当你一个人在荒岛上的时候，你只能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碰到别人的时候，你才有善的还是不善的。所以善恶这样的概念不能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没有关起门的圣人，假设我今天学儒家，我要做圣人，关起门来一个人这个是面壁思过，这个打坐几年没用了，那不是儒家。所以善一定不能离开我跟别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己之所欲就可以施于人吗？与人相处确实是一门学问，在和别人的交往中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当我遇到跟别人互动，我要怎么样表达我的行为的时候，我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第三个，社会规范要遵守。所以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真诚。真诚代表什么？我对你有几分感情，说几分话，我绝不隐瞒，我也不要夸张。孔子曾经说过，你把怨恨藏起来跟别人交朋友，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也是觉得很可耻。换句话说，你交朋友就要坦诚，我如果把对你的不满隐藏起来不说不好，其实朋友之间一起共处啊，甚至共事，一定会有误会嘛。怎么可能说一路下来我们做朋友都是坦坦荡荡，有这种事那代表你们根本没有合作嘛。你只要合作的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状况，这个时候最好有什么想法情绪坦白沟通，这样大家将来可以慢慢调整改善，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否则你彼此之间互相误会，到最后就一拍两散了嘛。所以内心的真诚啊是第一步，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掌握的。但是第二步也不能缺少啊，对方的期许要沟通啊。你要跟别人来往，当然要知道别人对你有什么要求，别人希望你做什么。你不管这个一意孤行，自以为是，认为我是天下的好人，那这个是笑话。对谁来说你是好人？一个人可以是好的儿子，不一定是好的爸爸，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一个好的老师是好的学生吗？也不一定啊。同样的啊，一个好的先生是一个好的朋友吗？也不一定啊。所以你要把每一方面都做到好，一定要考虑到哪些人对你给予，你不能讨好每一个人了。你讨好每一个人就变相怨了，反而变成是儒家最讨厌的人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尽量减少交往的复杂性。跟别人交往越单纯，你越能够诚恳的去面对。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交各种朋友，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很难讲话。网友啊，网络上交朋友反正很多话讲，因为不用见面，真的见一面讲话也不见得能讲几句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有多层次的自我。我在跟网友来往的时候，每天跟他联络的时候，那是一个理想的我。我跟别人现实生活在一起的话，恐怕就考虑的不同的问题了。这种情况长期下来会有后遗症，造成精神状况不太稳定。所以现在人常常会有忧郁症的，跟这个也有关系啊。你到美国社会，美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精神医师啊，心理医师啊。所以见面的时候他们怎么问候呢？我们问候是说你好吗，天气怎么样啊，他们问候是我的心理医生这样说那样说，你怎么回答呢？你就要回答那我的心理医生那样说这样说，两个才有话讲。大家都要借用心理医师的话，但心理医师真的那么厉害吗？也不一定啊。美国社会的统计啊，认为心理医师是最危险的行业之一。为什么最危险呢？两个指标，第一个自杀率特别高，第二个离婚率特别高。外国人把这两点当作危不危险的一个指标，那心理医师啊就变成是他帮助别人，他帮不了自己啊。所以儒家的思想为什么好？帮别人的同时就帮自己了。所以我们今天谈儒家思想绝不是复古，而是完全适合现代人心灵的需要。 所以我们如果说能注意到内心的感受、真诚、对方的期许、沟通，还有社会规范遵守，一般来说啊，遵守社会规范，天下就很太平了。
傅佩荣先生认为，儒家不是关起门来做圣人，与周围的人们老死不相往来，同时也不能死板固执。儒家强调变通，通权达变。
权就是权衡，权衡轻重就要变通。在孟子里面就有一段有名的故事啊，有人故意要问孟子说，古人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啊，就是我是男生你是女生，我这只表要给你，我不能直接给你啊，他碰到你的手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啊，你自己拿。你看这么严格要求男女之间的一种关系，这对社会来说有他的考虑嘛。所以就问孟子了，如果嫂嫂掉到水里快淹死了，我能不能伸手拉她？你照你的规定当然不行嘛，对不对？怎么可以拉嫂嫂的手呢？这还得了？但是嫂嫂掉水里不救的话，这太狠心了吧。所以孟子说，嫂嫂掉水里不救是豺狼啊，太狠心了。这时候你不是救谁啊，你是救人啊，需要帮助的人啊。这叫做特殊情况，人生有平常的情况，也有特殊的情况。儒家能够随时应变，最主要在你存心正不正。你现在走在街上，旁边一个漂亮的小姐，你去拉她一把，这当然叫做性骚扰嘛。但如果说一辆车从后面开过来了，她没看到，快要被撞到了，我心里想，我可不能性骚扰她被撞死了，这算什么呢？这叫残忍了嘛。当然你也不能说把她拉过来说我以为有车子。所以儒家的思想呢，它能够掌握到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并且教你怎么样判断适当，从真诚开始。你能把握的是真诚，你跟别人之间一定会有认知上的落差，叫沟通。然后社会规范呢，作为大家遵循的标准，这样来错误就很少了。因此我们讲这个道呢，就可以常常实践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这句话大家都同意嘛，富跟贵是每个人都要的，哪里有人不要富贵呢？但是呢，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没有透过正当的途径让我得到富贵，我不要，对不对？你现在叫我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给我富贵，我不要，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认为也是冠冕堂皇，可以说得很清楚，这个富贵是我不该得的，我不要。好，更重要的是后面一段，他说贫与贱呢，是人之所恶也，贫跟贱是每个人讨厌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问题来了，如果不是由正当的途径加在我身上，让我变成又贫又贱，我不会排除它。就是你贫跟贱加在我身上，虽然手段不正当，譬如我是一个人才，假设了，但是呢，天下很多奸臣啊，很多人这个是用非法的手段占着我应该有的位置，害我现在还是很贫贱，等于是这贫贱在我这种人身上不应该出现的嘛。但是我不要避开它，我接受它。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儒家认为一个人贫贱的话呢，比较容易掌握到人生的正确途径，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分心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他就专心修德。相反的，一个人富贵的话，说实在我们有时候念了《论语》之后就很同情富贵的人，因为富贵的人太委屈太辛苦了，诱惑太多了。有钱的人富贵诱惑就很多嘛，比如说我没钱只能吃完饭之后回家睡觉，那我有钱，哦，卡拉 OK 了，这个是 pub 了，或是很多选择的机会啊。那你说你不去的话，又好像对不起口袋里面的银子，那你一去的话呢，你还修德行善吗？你耗费很多力气在这些享乐上面了嘛。所以儒家的思想在这个地方很精彩，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什么贫贱不以正当手段加在我身上，我也要去掉，那怎么样呢？我跟别人去比狠吗？比凶吗？不是的，就是说我很倒霉被人家迫害，我现在很贫贱，安心接受，叫做君子固穷，君子在穷困里面坚持原则，小人穷是滥矣，小人穷的话就不择手段了。所以儒家的思想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分界线啊，他对富贵跟贫贱的态度不一样。
古书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人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难免遇到贫富问题。 出身寒微的智者孔子是如何看待贫穷和富贵的呢？这对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启发呢？新杏坛孔子九讲之孔子的贫富观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人的德行是没有侥幸的，赚钱有侥幸的，买一只股票，哎，不小心涨了好几倍，这是有的。但是你说德行，睡一觉起来忽然很有德行，这不可能的，胖个脸是有的了。德行一定是在修行中慢慢成长。我们将来还会谈到孔子的修养之道，再做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讲儒家的这个对贫跟富的观念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非常清楚。他如果有钱不是为自己，能用个人一己的力量帮助很多的人，那是一种快乐。我们有时候看到许多人需要帮忙，爱莫能助，因为自己力量有限，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想要说有钱真好，用它可以行善，没有别的考虑。我们不会说有钱真好，用它可以享受住高楼大厦，可以享受最好的设备。享受最好的设备，凡是跟感官跟身体的享受有关的，都有它的弹性疲乏嘛，都有它的这个所谓的效率慢慢递减嘛，到最后还是重复而乏味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帮助别人的话，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好像水里面丢一颗石头，涟漪一直向外扩张。所以我们讲到儒家思想，孔子他也很喜欢能做官，他也很喜欢发财。我们讲一段孔子的想法好了，他说富而可求也，所以执鞭之士无以为之。你看孔子也是很辛苦啊，很希望发财。他说如果发财是可以去求到的话，就是叫我在市场担任守门员我也做。手拿鞭子啊，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这个大官出巡的时候呢，我拿鞭子在前面开道。以前开道不是只有肃静回避哦，有一个拿鞭子在打地板啊，打地板声音很大，前面人就让开，然后肃静回避啊。但是我们要问啊，拿鞭子打地板这会发财吗？不可能嘛。所以第二个解释我比较接受，就是在市场担任守门员，要拿鞭子看有没有人谁来闹场的，谁来抢劫的。为什么在市场担任守门员可能发财呢？就好像在证券公司担任证券员一样嘛，听到什么股票多买几只也赚了嘛，一样的情况啊。古代跟现在其实很多情况类似的，我在市场担任守门员，什么货比较缺少，我现在去也买一点，也跟着别人赚一点钱嘛。所以我再说一次，孔子说如果发财是可以求到的话，叫我在市场担任守门员我也做，但是如果不能够用正当的手段求得，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那我就从无所好嘛，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修德行善嘛。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手段正当，你可以尽量去发财。发了财之后要记得用财来行善，儒家愿意我们这样做。当然我们也知道，真的要这个发财行善的话，真的要靠机会。孔子是一个人才，没有人否认，也没有人怀疑，但他长期没有时间做官哦，只有五年的时间在从政。他的学生呀，有时候也很着急，他们都希望老师做大官，他们做小官嘛，可以来合作。所以呢，做官有时候需要一个团体啊，一起来合作嘛。所以子贡有时候忍不住了，就请问老师说：“老师，有一颗宝珠，你要放在柜子里藏起来，还是要找到一个好商人呢、卖给？”孔子立刻说：“卖了吧，卖了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所以子贡的口才多好，各位知道了吧？他讲话不直接问的了，说老师你要不要做官，我跟你去。他不再问的，他只问说有一个美玉啊，你要把它藏在柜子里面，还是要找好商人卖掉它？孔子这么聪明，绝不会说美玉在哪里问他的。孔子当然知道子贡的说话习惯嘛，所以这种是高手过招啊。这是非常精彩的话，就说我孔子我也卖了，但是你要有好商人试货我才卖啊，你不能试货，不能了解我的优点，我为什么要这个是卖的呢？孤之哉，孤之哉，我带骨折也等待好商人，试货的商人。比如说有一个国君能够重用孔子，那孔子的理想可以实现的话，他一定可以从一个小的国家来联合其他国家支持周朝，让整个周朝统一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恢复周公那时候的伟大的一个国家的荣耀。这是孔子的理想， 所以孔子常常这个做梦梦到周公啊。我们现在说你梦到周公是代表上课打瞌睡，这实在是冤枉孔子了啊。孔子梦到周公是把周公当作他的偶像啊，孔子也需要偶像啊，每一个人活着要成长当然需要学习的对象嘛，孔子也是一样。不过他对周公讲了一句话，讲得很精彩，他说就算你有周公这样的才华，这么杰出的优点的话呢，如果你既骄傲又吝啬，那你所有的优点都不值得一看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当然是假设的情况了，就是说你周公呢，你这个才华高得不得了，能力很强，但是你既骄傲又吝啬，就怕这个。为什么？骄傲的人自我中心，吝啬的人呢不愿意分享。所以你就是有财富，你就是有这个高的地位，你自我中心又不愿意分享，那等于是上天白白给你这么好的一个禀赋啊，浪费了。所以儒家希望他的观念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了解他这个道，然后把他天生的禀赋啊能够发挥出来，用个人力量帮助别人。因为这个社会始终是有一些弱势的团体，像孔子说年老的啦，年少的啦，或是鳏寡孤独废疾者，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孔子想法里面，这些人如果说我们有能力有办法的人，有富有贵，帮助这些弱势者的话呢，天下就太平了。
儒家谈富贵不是孤立的对待，富贵与生死，富贵与道义，这些都构成了儒家学说的魅力。
你心中有正确的观念，人生就完全在自己手上。至于贫还是富，有时候要牵涉到时代的命运，你个人的遭遇，有时候牵涉到你是不是用非法的手段呢不屑于做，有时候也要牵涉到说我了解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有更重要的目标。这是儒家，所以儒家谈到人的生死问题的时候，你跟富贵连在一起看，你就知道它是很有魄力的学派啊。你要是没有这种理解，怎么可能说杀身成仁呢？孟子后来怎么说舍身取义呢？荀子虽然思想跟孟子有很大的落差，荀子也说君子害怕灾难，从不逃避，为义而死。甚至在易传里面也说君子呢他要牺牲生命完成他的人生理想。这是儒家一贯的原则啊，掌握这个原则的话，所谓的贫穷还是富贵，这些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来说就不再是这么样的显眼，这么样特殊，好像是只有这个才是人生的目的。不是的，不要把目的跟结果混淆。它是你努力奋斗的结果，能者出头，有德者出头，这是好事，它可以替更多人服务。所以我们今天呢讨论有关儒家的贫富观念，西方也有很多谈论类似的说法，不过一般说起来都是比较直接，有几句格言让你听了之后呢寒天饮冰水啊，点滴在心头，知道说有钱有它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早上爬起来又觉得说还是有钱比较好，那怎么办呢？你听到很多都是批评的话，其实要批评有钱人很容易啊，你随便一本书翻一翻，很多话都是批评有钱人的，这是酸葡萄心理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人家问你说那如果让你有钱你要不要呢，那为什么不要呢？对不对？宁可被人家骂也要有钱，那还得了？所以这里就需要一套完整的观念。我们一直强调儒家不是几句格言而已啊，我跟莎士比亚一样，跟苏格拉一样，说几句话来挑战你，不是的，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从人性出发，了解了人性，真诚引发力量，行善。从这个里面出发的话，富贵这些啊只是你这一生自然发展的结果嘛，贫贱可多可少，你有的话你就拿来行善嘛，这是一个最正当的途径。然后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富贵者一定也受人肯定嘛，所以上上下下都学儒家的思想，这社会自然就和谐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富有贵，你帮助穷人了，那穷人也不会反对你啊。那穷困的人呢心里想说还好没有富贵，会好好修德。儒家为什么跟其他宗教并列的时候呢让我们感觉到说比较没有压力呢？因为他强调的是生死之间，孔子对生死的了解非常透彻啊。最有名的一句是什么呢？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早上觉悟了人生的理想，晚上要死也无妨，看得多么样的透彻啊！所以这句话的境界很高，我们在这里暂时不做分析。他并且说可以杀身成人，没有死哦，杀身就是死了嘛，这都不算哦。所以光是死这个字就有38次，所以我们学《论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只看短短的几篇别人的介绍，一定要透过我们的讲解之后去看原点，直接掌握到《论语》的原文，仔细看一遍，不多嘛，只有500多章啊，每一章只有常常只有一行两行啊，很容易看的，但是一定要整个看一遍。你没有整个看一遍的话，对孔子的思想啊，始终就是那几句话不够的。
孔子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伟大，正是他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贫富观、贫无怨、富无骄的人生感悟，达到了对整个人性的超越，从而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对我们今天的生存与生活、价值与理想具有莫大的启迪。
我自己学习儒家几十年了，发现说孔子的思想跟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并列，毫不逊色。因为德国的哲学家叫做 Karl Jaspers， 他是存在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写了一大套书关于各国哲学家的，最后选出4位作为4大圣哲，4位代表。哪4位呢？我们按照年代先后：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为什么选择4个人呢？因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4个人都不是成功者。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周游列国被人家嘲笑是丧家狗，耶稣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释迦牟尼本来还算出身贵族，是一个小国的王子啊，后来也放弃了自己修行，过着出家人像乞丐一样的生活。所以这4个人从世俗眼光来看都不是所谓的成功者，但是呢，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的价值，因为他告诉你生命的底线在哪里。能够处富贵不算困难的事情，能够处贫贱才是伟大的事情。孔子最后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困难跟容易。一个人有钱而不要骄傲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一个朋友很有钱，劝他说最好收敛一点，不要太骄傲啊，这对你有好处，当然也包括不要被抢劫了这些。但是贫而无怨就很难哦，我很贫穷但是我不要抱怨，这很不容易啊。贫穷就很容易怨天尤人嘛。所以呢，我们儒家的思想呢，孔子的思想能够列为世界4大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不容易的。这些人都像分水岭一样，他们一出现之后呢，立刻所有人都要选择要不要赞成。你不赞成，生命就没有方向了，你一旦赞成了，选择了，生命就豁然开朗。我们多么样的荣幸有这样的一位祖先孔子。所以我们今天谈论孔子的贫富观呢，就到这里告个段落，谢谢各位。谢谢。
在下期节目里，傅佩荣先生将继续为我们讲述孔子的交友之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是一个人重要的标签。2000多年前，孔子发出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慨。那作为圣人的孔子提倡交什么样的朋友？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分别指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敬请收看新静谈下期节目《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交友之道》，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